关于语言翻译工具的一些说明。有人曾经说过，改变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，但只有转变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。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，因为他们希望成长。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十年后的自己比现在更好。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好。我们可以说是渐进式的改变，每次改变一点点。但大多数人是否都想转变呢？因为转型不是渐进式变革，转型是根本性的改变，是对事物本质的改变。它要求人们认识到，从根本上说，有些东西需要改变。在座的各位都已改变。但今天上午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，你们是否已经改变 F？ 你们是否正在改变 F？ 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，我想让我们看看福音书中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。如果你们有圣经，请跟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至二节。一，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婚礼，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。二，耶稣也被邀请与门徒一起参加婚礼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，耶稣开始召集门徒。在第二章中，耶稣应邀参加在加利利迦拿举行的婚礼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门徒们都在那里。我不知道那天有谁结婚了，但想象一下，你的婚礼上有肉身的上帝，这对新人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耶稣，因为他在邀请名单上。我在为别人证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，不要只邀请耶稣参加你的婚礼，而是要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婚姻。有些时候，新人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只有一两天的婚礼上，而不是为他们的婚姻，也就是他们的余生做打算。但是这对夫妇邀请耶稣参加他们的婚礼，而且耶稣也来了，这就很酷了。三，酒喝完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我们不知道这对新人结婚的很多细节，也许他们没有很多钱，所以买不起很多酒来举行婚礼。也许他们原本计划举行一个小型婚礼，但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出现时，食物和酒根本不够。无论如何，在婚礼上他们都没有酒了。无论你来自哪种文化，在婚礼上没有足够的食物或酒都会令人尴尬，这是不应该发生的。但玛丽就在那里，玛丽注意到了发生的一切，也许她还帮忙准备了那天的派对。无论她的角色是什么，玛利亚都参与其中。她注意到酒没有了，于是她做了什么呢？第三节的内容简单而深刻，当问题来临时去找耶稣。玛丽看到这种情况，意识到她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她去找能解决的人。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玛利亚没有告诉耶稣该怎么做，她只是报告了问题。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初级的步骤，但我们却很容易试图自己处理情况或问题，而不是简单的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请求你介入。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情况，无论你正在处理什么问题，你是否已经请求上帝介入 F？ 你是否已经请求上帝做一些事情？还是你正试图自己处理一切事情？上帝希望我们首先来到他的面前，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。不要第一时间跑去谷歌，问谷歌该做什么，向上帝求助，与他分享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。四，耶稣对他说，妇人，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？玛利亚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耶稣，但耶稣却说，女人，这与我何干？这似乎是耶稣对他母亲的一个严厉回应。如果我称自己的母亲为女人，也会显得有些无礼，但在当时，这并不被认为是粗鲁或不尊重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耶稣是在提醒他的母亲，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他仍然是他的儿子。但此时的耶稣已经30岁左右了。耶稣说，你为什么把这个问题带给我？记住，这是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开始，这实际上是耶稣的第一个标志。耶稣还没有完全向世人显明自己， 时间还早。这不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。但不管怎样，玛利亚还是把情况告诉了耶稣。他的母亲对仆人说，他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玛利亚听到了耶稣的话，但他并没有被打败。有时当我们遇到一点阻力时，我们会想，哦，我想就是这样了。我想这就是答案。我想这就是故事的结局。但实际上，上帝希望你继续前进，继续坚持下去。也许今天上午，你正在经历一些事情，你感到了一些阻力，这并不容易。但上帝在召唤你继续前进，坚持不懈。如果你回头读第四节，耶稣从未对玛利亚说过不。有时上帝确实会对我们说不，但如果他还没有对你说不，那就继续前进，继续点亮信心之光。于是玛利亚继续前进，他告诉仆人们耶稣让你们做什么。玛利亚再次给我们树立一个好榜样。他先是在遇到困难时去找耶稣，现在他告诉仆人们要听耶稣的话，要按他说的去做，要顺从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以及在福音书中的许多其他故事中，顺从都先于奇迹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需要迈出信心的一步，然后上帝就会大显神威。有时我们想颠倒顺序，有时人们会说，上帝，只要你为我做这一件事，我就会跟随你，做任何你想让我做的事。但这不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顺序，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顺序。服从是第一位的，忠于小我者必忠于大我。但愿我们能接受玛利亚的建议，听从主的吩咐。六，现在那里有六口石水缸，用于犹太人的净身仪式，每口水缸能装二三十加仑的水。第六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，耶稣本可以用空的圣酒器酿出更多的酒，但耶稣并没有这么做，相反他选择了六个大水罐。更具体的说，他说在以色列有六个用于洁净的石水罐。这些罐子不是用金属土做的，根据犹太律法，根据有可能会被污染。相反，他们是用石头制成的，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被污染。那时他们会用石缸里的水洗手，这不仅是为了身体上的清洁，也象征着他们在精神上的洗涤。你可能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中耶稣与法利赛人一起吃饭的故事。故事中说，法利赛人对耶稣饭前不洗脸感到不满。耶稣对他说，他外表看起来很好，但内心却充满了贪婪和邪恶。现在耶稣并不是反对生理卫生或反对洗手，相反，他反对的是洗手这一精神理念。身体外部的东西可以让你的内在精神变得纯洁。我认为耶稣来填满犹太人净身用的六个石水罐并非偶然，他再传递一个信息。这个信息就是他是能够使我们灵性纯洁的那一位，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是能够洁净我们一切不义的那一位。正是通过基督我们才得以洁净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通过十字架和复活带来了新约。他来不只是为了医治我们的外表，他来医治我们的内心，他来改变我们的心灵。七，耶稣对仆人说，把水盛满罐子，他们就把水装满了。他对他们说，现在抽出一些来拿给筵席的主人，他们就拿去了。在聚会上他们完全没有酒了，酒瓶空了。然后耶稣叫人把水罐装满，水罐被装满了，它很好地象征了当时以色列的精神状况。在圣经中，酒常常代表着因认识主而带来的喜乐，酒用于庆祝活动，它代表着快乐和幸福的生活，它代表着上帝的祝福。但在婚礼那天，酒已经喝完了，就像当时以色列人的精神生活一样，他们的灵性枯竭了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态？他们为什么会变得灵性枯竭？他们已经远离了真正的生命之源。他们知道如何遵行所有的传统，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了主。他们只是在做属灵的动作，但喜乐却消失了。 这种情况是否曾发生在你身上？你与上帝的关系一开始就很牢固，充满活力和充实，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在精神上就开始走过场了。你处于自动驾驶状态，你处于默认模式，你在做正确的事，但你的心不在其中。你感到灵性枯竭，这让我想起了启示录第二章中的以弗所教会。该教会做了许多大事，他们行善事，忍耐，为神的国度忍受艰难，抵挡邪恶，除掉假教师，他们没有疲倦，而是为耶稣的名保守。但耶稣说，有一个问题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初爱。他们缺少了对上帝真正的爱，他们做的和说的都是对的，但内心却缺失了，他们是干枯的。耶稣告诉他们，悔改吧，去做我们的关系，刚开始时你们所做的事情，记住你们最初的爱，因为如果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这种爱的驱使，你们就会变得干枯。第七节很好地描绘了耶稣希望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体验到什么。他来了，是要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享完全的生命。我在书中读到，这六个石缸可以装进1000瓶酒。1000，我认为这幅画很好地描绘了上帝祝福他的儿女的愿望。他的祝福不会枯竭，他的爱不会枯竭。是的，人生会有起伏，但主与你同在。他不希望你空虚，他希望你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以认识他旨意为乐。他要你在信里满有喜乐平安，他希望你被他的圣灵所充满。他不希望你空虚，他希望你被充满。诗篇第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所缺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3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4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5，在我仇敌面前，你在我面前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我的头，我的杯就满了。6，我一生一世必有良善和慈爱伴随我，我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耶稣希望你在他里面体验丰盛富足的生命。耶稣来了，让你体验丰盛的生命，满满的。当筵席的主人尝到水变成了酒，却不知道酒是从哪里来的时候，尽管汲水的仆人知道，筵席的主人叫来了新郎，对他说，大家先喝好酒，等大家喝得畅快了，再喝烈酒。但你把好酒留到了现在，水现在变成了酒。在学校里，科学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，但我知道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水不具备变成酒的成分，它缺乏适当的化学物质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奇迹般的转变，上一刻还是水，下一刻就变成了酒。这不是改变，这是一种转变。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发生了变化。耶稣不仅把水变成了好酒，他把它变成了最好的酒。宴席的主人品尝后大吃一惊，通常最好的酒最先上桌，最差的酒最后上桌，但宴席的主人却印象深刻，因为好酒是在宴会的最后端上来的。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是耶稣做的，相反，他叫新郎过来感谢他。对新郎来说，这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刻。也许新郎在酒喝光的时候会感到尴尬，但现在他却因为最后带来了美酒而受到称赞。你觉得新郎会说，其实不是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猜他只是接受了赞美。但值得思考的是，耶稣是秘密地行了这个神迹。是的，他的仆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似乎宴会上没有其他人知道。显然，宴会的主人并不知道发生了超自然的事情。如果这个神迹大多是秘密进行的，那么它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什么耶稣要以这个神迹开始他的传道呢？为什么他不以一个治愈的神迹开始他的传道呢？或者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喂饱那5000人？ F， 至少那些人确实饿了，需要吃点东西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婚礼上的这些人没有得到更多的酒，他们就会幸存下来，他们就会活得很好。 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神迹中的第一个，彰显了他的荣耀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治病、使死人复活、赶鬼等等。那么为什么神迹要放在开头呢？也许你的翻译是神迹，神迹是一个例子，一个示范，一个信号，一个证明超验的事情已经发生的证据。当然聚会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门徒们知道耶稣彰显了他的荣耀，门徒们看见了并且相信了，他们看到耶稣拥有改变的力量，他们看到耶稣将水变成了酒。但在福音书中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，他们从没有受过教育的渔夫和税吏变成了早期教会的支柱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当门徒彼得和约翰因为传福音而被当局盘问时，他们在第十二节中说，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当官长们听到他们的话，看到他们的胆量时，都大吃一惊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。但第十三节说，他们知道他们与众不同，他们曾与耶稣同在。耶稣不是循序渐进地改变他们的生活，耶稣不只是每次一点点地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不，耶稣颠覆了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主改变了他们。当然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的生平中看到这一点。在遇到耶稣之前，保罗是一名法利赛人，他很聪明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他与基督徒为敌，他积极迫害基督徒，他反对他们。但后来他遇到了耶稣，从此发生了转变，他不再迫害教会，而是成为教会的领袖之一，他成为上帝的工具，将福音传播到那些从未听闻福音的地方。是的，水变酒的故事令人惊叹，这是一个奇迹。但我更惊讶于耶稣如何改变了使徒保罗的生命，我更惊讶的是他如何将那些反对他、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、过着罪恶叛逆生活的人转变成他的儿女。我更惊讶的是他如何能让一个灵命已死的人在基督里活过来。任何人都可以改变，但只有耶稣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但改变需要一些根本性的东西。在下一章，即约翰福音第三章中，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教师尼哥底母交谈。尼哥底母很聪明，尼哥底母受过宗教教育，于是他问耶稣老师，你是怎么行这些神迹的？耶稣说，要想明白你必须重生。尼哥底母从字面上理解了耶稣的意思，说，我怎么能回到我母亲的肚子里呢？他说的是精神上的重生。尼哥底母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点点，尼哥底母需要改变。圣经说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使我们与圣洁完美的神隔绝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在罪中死了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我们与上帝之间破碎的关系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神的恩赐乃是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，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的恩赐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，尼哥底母不明白的是，尽管他受过教育，尽管他是当时重要的宗教领袖，尽管他有地位，但他不明白他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来拯救和改变他的生命。尼哥底母身上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需要改变，在灵性上他需要重生，他需要改变。今天上午让我来问你，你是否已经重生？F 耶稣是否改变了你的生命？ F 圣经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看哪，新的已经来到。你是否经历过这种转变？有一种感觉是这种转变是瞬间发生的。当你相信耶稣，承认他是主时，有许多事情会在救赎时立即发生。 你的罪得到宽恕，你接受圣灵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重生了。这些事情都是瞬间发生的。但在新约也提到，作为信徒，我们也会继续改变。因此，一方转变是瞬间的，另一方面，神仍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。哥林多后后书3:18说，我们众人坦然无惧，仰望主的荣光，从一种荣耀变成另一种荣耀，都变成一样的形象。因为这是从圣灵的主那里来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时，我们正在被神改变，变成他的形象。罗马书12章也有改变的命令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借着试验查验何为神的旨意，何为良善、可喜悦、完全的。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罪恶世界的模式，而要更新心意，改变自己，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上，通过阅读并在生活中应用上帝的话语。上周日，我很高兴听到了受洗女士们的见证。我很欣赏她们有勇气讲述上帝在她们生命中的作为，既有美好的部分，也有艰难的部分。在她们的故事中，我们听到了她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得救、需要重生的时刻。但她们也谈到，在她们生命中的某些领域，她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成长，她们需要向主交托。这是瞬间的，但也是持续的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，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10年后的自己比现在更好。但变革与转型是有区别的，转变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转变是通过耶稣基督实现的，但这需要谦卑。你必须愿意说，主啊，我一个人做不到，我需要帮助，我需要你主。记住，玛利亚看到了问题所在，并向耶稣求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看到问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，请求帮助也并非易事。也许有某种罪恶一直在阻碍着你，也许你的过去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阻碍着你，也许有你不敢正视和寻求医治的伤害和痛苦。今天上午让我鼓励你们，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医治、宽恕和修复的上帝，他想进入你的内心，修复你破碎的心灵。他不是一个坏父亲，他是一位好父亲。2000年前，耶稣将水变成了酒，今天耶稣仍在从事着改变的事业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抱着空罐子。我的祷告是，你们的灵性不会干涸或空虚，而是让你们的罐子充满信心，装得满满的，满意上帝的祝福和爱。耶稣改变了我们，他在改变你吗？